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2月1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27。好，那么下个星期一呢，就是大年三十了，大家都可以到我们东方电台来这个观音堂来烧头香啊，这个正好又是弥勒菩萨的那个节日啊，圣诞日。好，那么祝大家呢，提早祝大家新年愉快啊！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您稍等一下。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那个同修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首先，预祝师傅新年愉快，法体安康，弘法顺利。
谢谢。
喂，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吧。
哦。接下来我为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傅开始。第一个问题是，同修佛台的黄布下面的布被老鼠咬掉了一些，这个咬掉的这一面呢是在靠墙那里的，就是外面看不出来，前面看上去的布是完整的，他想问能否继续用。
当然可以继续用了，吃掉吗？
可以继续用。好的，
那没关系，
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不小心把大杯水的那个杯托弄碎了，他以前换下来过一个其他款式的，能不能接着用那个其他款式的？
可以，
可以。好，感恩师傅。师傅，您是不是有点困啊？
哎，没关系，你讲吧，没关系。
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想问他能不能给快出生的孩子取名叫真如。真是真的真，如是如果的如。
再加两个字好了，真如本性好了。
啊，
再加两个字，真如本性。
就是他取给孩子取名字。
他，我知道跟你开玩笑的呀，你说给他取真如，那我说再加两个字，真如本性啊。那个他姓什么啦？
他姓什么没说哎。
对呀、张姓卢、王姓卢、李姓卢、刘姓卢，就是这样了。刘真
如。
刘真如、王真如，对不对啊？这个张真如，真如。
他可以的是吧？
哈哈，随他去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脾气以后会怪一点。
好的，好的。
这个名字弄出来不合群的呀，以后。
不合群啊。
看人家都看不顺眼的呀，这个名字。过去用真如、真如的话的人都看不起人家的。我不知道跟他灵动性有关系吗？因为真如本性拿到的话，你说怎么会，他怎么会对人间这些一切看得起呢？看得惯呢？他看不惯了。
那师傅，那这个如果用真如本性，对他修行上有好处吗？就
提醒他呀，提醒他你要用真啊，要如如不动，要做什么事情要真如本性，其实就是一个提醒呀，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傅。那就是
也没什么不好了，
那就让他
让他去，
就随缘，
就随缘吧。
好的，感恩师傅。然后还有就是同修想问，以前放过冰箱的地方，现在能不能放我们的佛台？
洗洗干净吧，好吧，拖地呀、擦干净。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他就是同修打通图腾电话，师傅说他的莲花是棕色的，请问什么意思啊？棕色的。
莲花棕色嘛，就是不帮助别人，只帮助自己呀。
明白了，
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您听得见吗？
听得见。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一个本子上他的名字是红色的，后来被一个女的划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要麻烦一点了。本来嘛有功德呀，被人家划掉嘛功德有漏呀。 这还不懂啊？
梦都有哦，明白了，好的，嗯，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男抖穷，女抖贱，说抖腿不好。请问师傅，男的抖腿真的会散财吗？
自古以来就有这个说法呀。嗯。
嗯。
那抖的意思呢，就是人家说你有财会抖掉。那实际上他主要是讲的你这个样子不好看呀。
嗯、
你说哪有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抖啊、
哦、
抖啊？那现在有一些人糖尿病，医生叫他多运动，运动不了他就说晃腿。那么你不能在人家面前晃的呀。
哦。
你自己在当人家面前晃嘛，你这个抖嘛，人家就说你抖财呀，抖掉了呀，不可以的呀。
嗯。
不好看呀，不懂礼貌呀。你看看小流氓才抖腿的呀，抖手啊。
嗯。
但是现在有些医生就是叫糖尿病人，说你们抖啊，抖腿呀、啊，就运动啊。
哦。
啊，但是问题，
哦、
你也不能跑到人家面前去抖啊。
是的、
嗯啊，对不对啊？
嗯
嗯，
对对对，
啊，
嗯，明白了，嗯，好的。
抖嘛也要看的呀，
嗯，
你有财嘛才抖掉呀，
嗯、
没有财你抖了再抖也没抖不出来。
嗯，是。
你没钱你抖得出来不啦？
抖不出来，嗯，对。嗯、好，感恩师傅。那女抖贱有这个说法吗？
你们一看呢，就是非常犯贱呀，这还不懂啊？
就是看上去不好。
嗯、对呀、啊，这一个女人一抖了嘛，就是简直就是个女流氓了啊。
嗯。
听得懂
了？
那女人不能抖的呀，走、
嗯、
路不动的呀。
哦。
你去看看那种跳、
嗯、
跳那种色情舞蹈的那种女人，不在抖吗？
哦。
啊、
嗯、
啊，对不对
啦？
不能抖
的、
嗯。
好的。
啊。
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开始，嗯，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同修想问，他听说除夕夜零点要在老人家陪老人，那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左右了，他想问这个时候还能不能上头香？
当然可以，你从泛泛的讲，你这个叫头头香，十二点钟准时叫头头香，这个十二点钟到两点钟当中，那就叫头香。
好的，
明白吗？那么你们两点钟之后怎么香呢？菩萨照样在，你照样可以烧香，你一直可以这一天、
哦、
天上也是喜庆的不得了，人间也是喜庆的不得了，你可以一直一直一直点香，一直烧头香、
哦、
那么你年初一整个一天一直到下午到晚上十二点钟之前都叫头香，那个叫头香、
哦、
你不懂了吗？
哦，听懂了、
啊、
听懂了。嗯，还有就是师傅，就是像同修他想在就是三十晚上凌晨的时候烧头香通宵念经的话，他能不能在年三十下午睡一觉？年三十可以睡觉吗？下午
睡觉嘛就睡了，谁说不能睡的啦？睡觉嘛就是
说要守岁
啊、对呀、啊、睡觉守岁嘛就是说你要过了年呀就叫守岁呀，守到过年呀，就是说十二点钟之后你才能睡呀、啊、你十二点钟之前
他是
什么？你讲啊。
他是想那个十二点钟之后好好念经，所以提前在年三十下午睡一觉。行行
啊，这个没事的，守岁是守晚上、
啊、
主要是除夕呀、啊、除夕就是把过去的都解决掉呀、啊、你要把去年没睡的觉今、
哦、
这年三十先补回来嘛，然后年初一嘛就、
哦、可以的，
年初一这一天一定要精神饱满啊、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意气风发。
嗯，明白了。
啊，明白吗？
嗯、
啊，
好的，嗯，明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想问师傅，同舟梦见，右手的食指有一个针眼大的口子一直在滴血，他把血滴到一个小杯子里，流了将近有八分满。他再仔细一看，上面飘着一层白色油脂一样的东西。
一般的说，你身上有血出来的话，对不对啊？一般的在梦境当中血也代表的一定的、
嗯、
啊，这个人家说血光之灾，那么你出来了、
嗯、
就说明你消掉了，你如果在血没有出来、
哦、
憋在里面或者被人家吹或者就会被人家撞车啦，或者撞了淤血了闷在里面了，你血放出来了，那么这个灾就结了。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师傅他这个是做梦，
做梦一样。
然后它这个血上面飘着一层白色的油脂，这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今天啊，你消业了，或者你消灾了，对不对啊？那你上面还有油脂，那是遮盖。那这个油脂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很多事情还不能啊破迷开悟，还不能破掉这些灾难。血是消灾的，但是你上面有油脂，说明你消灾消得不够圆满呢。
哦，明白了。
听得懂吗？
嗯。
像这种油脂都是很脏的。
嗯，是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就是，同修梦见，同修他现实中他有劫难，但是业力让他有时候不够精进。有一天他就梦见，迷迷糊糊看见两个字，就是寿山。寿是寿命的寿，山是一座山的山。
延寿了，这还不懂啊？寿比南山呀、
啊。延寿了
啊，笨的，寿比南山呀、啊，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他过了这个劫难了，
对
吧？对
了，哎，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同修想问，每年春节贴对联嘛，就是按照玄学来讲是什么时候贴，是初一呢还是三十呢还是二十八呢？
提早就给贴了，好的东西嘛早早就贴了呀，喜庆的呀、
哦、
喜庆给早做准备的呀。
好的，就是二十八之前就能贴了对吧？
难，小年夜就可以贴了。
好的，
像礼拜六明天就小年夜了，礼拜天啊，明天小年夜，后天大年夜，然后我们一般的，我们在海外的全世界的华人一般的都是星期二，如果过年这天肯定请假，外国人的工作单位都会跟他讲，哦 Chinese New Year 你请假，人家都不会讲的。
哦，
听不懂啊？啊，星期二嘛肯定请假了，你要是星期二打工嘛，你打一年工呀。
哦，这样子啊！
啊，你星期你如果年初一哭，你就一年都要哭呀。年初一、
哦、
年初一被人家上门讨债，你一年就欠债呀，都有这讲法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再问一下，那这过年贴的福字和对联多久之后取下来？还是说一
十五呀？
十五就取下来
啊，十五就给取了呀。你要是十五不取嘛，你贴一直贴一个月呀、啊、两个月都没问题的呀。福字嘛总归多贴一点代表喜庆呀，但是时间太长就不好了呀。
哦，一两个月可以。
对呀、
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他的妈妈非要给他孩子买玩具，这个玩具特别贵，要10000块，他不想让他妈妈买，但是他妈妈非要买，最后他就很生气，就是说如果你买这个玩具，我以后都不踏进你的家门，我们不相往来了。这个是做梦，请问师傅，这个是要念小房子吗？
要啊，有冤结啊。
念给谁、啊、
像这个梦很这个念给
他
妈呀，他
妈妈
很简单了。他妈妈第一上辈子欠他，第二他妈妈拿到了这小孩子人家给小孩子的钱财，他妈妈只是不想把财给孩子，所以他拿出10000块钱的话，实际上就是想以物质代替他的钱财呀、啊。他妈妈练他的财呀、啊
哦，
他还不懂啊，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嗯。就念姐姐咒。
对呀、啊，上辈子啊。
好的。
欠财了，嗯。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老公看到蓝色山水画有点脏了，就用一块可能是擦过脏东西的一块布去擦山水画了，请问还可以继续用吗？这一幅山水画
可以。
要不要忏悔跟念经啊？
不要，山水画没关系的。听。
还有就是同修求验证法师小房子的质量后，梦到两个字“减低”，减就是减少的减，低就是高低的低。
就是有念，念是念经了，念的不好啊，所以叫减低啊，这还不懂啊？减低能量啊。
哦。
傻姑娘
哦，减低能量
啊，
感恩师傅，
不值钱呀、
啊，
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
啊、
听得懂。然后个问题是，同修的亲戚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坐在他家一个小柜子里，这个柜子上面的抽屉里有经书，下面有白话佛法，请问这个经书还能用吗？
没关系，
没关系啊，
没关系。
要念礼佛吗？
要一遍。
要多少遍、啊？
一遍。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一片就好。
还有就是，哦，一遍，好的。
一片，一片。
嗯，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做了个梦，有点奇怪。他梦见有一个像卡通人物的一个东西，在观地菩萨这个位置，佛台的观地菩萨位置。
啊，讲也不要讲，卡通人，卡通人物就是小鬼，嗯。
是吧？他、而且他感觉像鬼马小精灵。
啊，看见了吗？
一个动画片。
看见了吗？
嗯。
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他又问，他就问他，他说：“你可以消除我邪淫的业障吗？”然后那个说可以，然后就有光照在了同修的身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光照在身上是吧？嗯。
对，同修就问那个像卡通，就是卡通人物，就问他说：“你可以消除我邪淫的业障吗？”
嗯。卡通人物怎么讲啊？他说可以啊，叫他不要去搞了，
就有一束光
叫他不要去，不要去讲了。
嗯，
听得懂吗？
叫他不要去讲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叫他不要去讲了，也就是说不要去问那个卡通人物了，是跟问小鬼啊、这还不懂啊？问小鬼了，他在。
明白了，就说他家里有灵性是吧？
对。
好的。嗯，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师傅？
他要多少张小房子？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像这种嘛，看了一般的跟卡通人物讲话了，就21张了。
21张，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同学想问，新年里能不能去医院看望那种时日不多的重症病人？
你要看谁的呀？你必须要看嘛，你只能去看呀。当然新年里看总不好，10天之内看都不好的呀。但是是你的亲戚朋友，你必须去看的呀。那你就给他多念点经啊，烧点小房子，自己跟菩萨讲啊，个人业自己背啊，我只是给他帮助啊。好啦。
哦，那尤其是同修是自己本今年是犯太岁的，他
你不要问我
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保护自己念大悲咒呀。
好的。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同修小时候转过很多寿命给他的姥爷姥姥，然后去年梦见自己的眉毛变成了柳树枝在风中飘荡，自己的睫毛很长，都垂到颧骨的这里了，请问是菩萨帮他延寿了吗？
100%的。
哦。这种延了多少啊，师傅？
延了很长了，像这种至少90吧，
延了90，就是它折掉的90%延回来了，是吧？
对了，全部延回来了。
明白了。感恩师傅。但是还有就是，师傅，那上次有一个同学他也是折寿，但是他都被折光了，这个同学为什么就能延回来啊？
要看他了，发心呀，给人家折寿的时候发心很重要。
发心啊！
他自私的为家里人，他就会折掉。他如果是不菩萨一样的那种为家里人，然后他自己再去救家里人，再帮别人啊，度别人，他的功德就会大，他就会转换。
哦，明白了。自己的发心境界，明白。
对呀、境界呀、要看的呀。就像地藏王菩萨他留在地狱里边，他就是菩萨，他就是佛呀。那你留在地狱里边，你不就是鬼吗？听懂了吗？
哦，明白了。懂了。感恩师傅开始。师傅，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最近博客上看到说那个。就是那个佛子天地游记说地狱这里的就结束了，师父为什么是现在结束啊？因为同修都觉得好精彩的，还想继续再看下去。
是啊，是很精彩啊，没有结束啊，现在还在编呢、还有那个书第几本第三本正在编辑当中呀、没有结束呀、
还没有结束，
没有、
好的好的、
还有很多，
好的好的。
我们正
感恩师父，
这个同学一直 一直就是，其实就是，其实像这个男孩子在人间，他就是善财童子呀。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人间的善财童子，通过他来转换，来给我们看到天堂和地狱呀，让我们醒悟呀，觉悟呀，听不懂啊？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嗯
嗯，感恩师傅。嗯，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弟子愚痴不太懂。就上次师傅在新年的那个提醒中跟大家说，说今年的中年妇女的财运会好转。可是我不太懂，就是财运为什么是，就是大家不是每个人根据自己业力来的吗？为什么中年妇女财运普遍会好转呢？
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个人是个人的。
嗯，
总体运程是总体运程的，共业是共业的。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地方下雨，是不是共业啦？
嗯。
那你有的人出门，有的人不出门，可以不啦？有的人打伞，有的人没伞，被淋得一塌糊涂，可以不啦？
嗯嗯，可以。
就是说，妇女今年的财运不错，中年妇女，也就是说总体来说。如果有财运的会财运更好，没财运的会好一点，就是这样呀。
哦，也是整体的共业所致。
当然了，讲的是共业呀，又不是讲的 everybody 了，每一个人呐。
哦，嗯嗯，明白了。
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中年妇女多少岁以上才算中年妇女啊？
一般的30岁以上就算了呀。
哦。中年
啊，你们已经进入中年了呀，三十岁到60岁嘛，都算中年的呀。
哦，明白了。
啊，然后老年嘛，就60岁之后老年，你要分得清楚一点。那么有的人嘛，就说40岁啦，再成中年了；有的人说50岁才成中年啦。那其实六十岁就是老年了。我告诉你啊，60岁的女人浑身骨头都散架一样的。
嗯
因为生孩子呀。
嗯。
啊。
哦，对对对。
啊。
对。嗯。嗯，明白了，感恩师傅。嗯，师傅，我今天问题问完了，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你保重身体。
再见。再见。
嗯，师傅再见，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稍等。先问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同修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第一个，师傅之前有过一个开示，对那些修的不好的人，业障很深的人，念消灾吉祥神咒会有一些小麻烦，念了也不一定好，也会有一些激活的，配合起一小房子一起效果比较好。请问师傅，新同修刚开始修的时候，小房子还没开始念，能否建议他们先学会念消灾吉祥神咒，然后逐步学会念大悲咒、心经和礼佛呢？
可以的，念消灾吉祥神咒啊，先消灾吧。但是、但是这个效果肯定不如念小房子啊，之后念心经之后呀，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心经、大悲咒还是为基础是吧？
这两个绝对是基础了，三个基础呀，大悲咒、心经加上礼佛，这三个是。三大心灵法门呢，也是三大这个念经的基础之一啊。嗯
嗯嗯，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海外同修发愿，有生之年请国内师兄代放，每天为师父放生一只菜市场刀下甲鱼，为自己放生刀下鱼，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持续了2个月后，国内代放师兄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每天代放，可否将许愿的每天放生变为每月放生呢？还是如何做更如理如法？需要念礼佛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关系的，你就改成每月嘛就好了。有此心，必有此果。你有这个心，果就出来了。听得懂吗？
嗯，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一个师兄的梦。 他说他家的爸爸妈妈正在准备离婚，目前情况几乎定型了。他本人马上30岁了，看父母这样也比较难过。之后他就问菩萨做了两个梦，一个是自己的手机摔倒地下好几次，摔得蛮严重的，拿起来屏幕还有亮光，屏幕一角裂成蜘蛛网状，然后又做了他妈妈回来了，跟他爸爸一起回家了，然后跟他说他妈妈也在念经，念诵大吉祥天女神咒，许愿他自己许愿给他们放生10000条鱼，大概已经放了4000-5000条了吧，之后也把个人的20%的功德给了他们，之后还给母亲念诵49章经文组合，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梦就是离婚是必然的，但是以后好起来还会好起来的，不一定复婚，但是两个人感情还不错，也就是说藕断丝连的，还没有全部结束，听得懂吗？
是，就如果他在放生许愿念经的话，还是有可能让他们再复合的，是吗？
完全有可能，只要讲老实话，只要两个人当中没有第三者的话，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明白，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师父之前说过业障比例对应死后去哪个道，那我们平时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业障比例是多少，是有什么判断的依据或者标准吗？比如说在人间100%心想事成，各方面顺风顺水的话，是否说明业障已经在10%以内，或者比如说生活内只有一些小的烦心事，他的业障可能在20%以内，师父有这样的相关标准吗？
有的，有标准的。你比方说你已经没烦恼，天天没有不开心了，那你天天活得很开心，根本没有烦恼，不管碰到什么烦恼事情你都无所谓了，那你肯定是基本上是超脱那个要超脱很高了，应该在十以内了。
十以内
如果你还有一点烦恼但是很快忘记了，那你就是10到20章中啊。如果你天天还有烦恼但是呢还在修心学佛，你觉得还比较顺，那么就20到30之内啊。如果你天天苦不堪言，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那你讲都不要讲，30以外了呀。
明白，就其实还是跟注重自己的修心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嘛。
对，
就是如果自己想觉得虽然说身边困难重重，但是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好的，就说明他自己的业障还是不是特别高。
那当然了你说谁没有困难了，你告诉我呀。
是
对不对啊？看你怎么处理了，你处理的好嘛到天上，处理的不好嘛下地狱啊。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师父您平时不看图腾的时候，通过感应就可以知道我们很多的关键信息。除了想知道一下，除了您一年当中比如说能自动跳出来的信息之外，请问师父是不是平时通过看我们每个人散发的各种的颜色和气场，或者是气场的形状，能判断我们一些情况吗？
你很聪明啊。实际上我帮你们看一次我不知道多少信息了，我不可能帮你们全讲出来的。听得懂吗？我有时候想讲就讲，不想讲就不能讲，有些东西还是要保密的，不能讲的。就像我跟你们说，有些时候你们问我一个问题啊，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一样，我看到我有的时候天机也不能乱泄露的呀。很多人叫我说卢台长你帮我看看我们家里，你说我眼睛一看见只会看见佛台不啦？他家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看得见的呀。
对对
啊，
那像我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比如说散发出来的颜色，或者说气场啊，或者气场有形状吗？
有啊，都有的。那举个简单例子吧。举个简单例子，讲了不好听一点，你太胖太瘦啊，你的趋势都看得出来的。这个图腾就是这么厉害啊。所以你去看过去人家说通灵人很多， 但是你说看图腾的，你找得出几个不啦？
是没有，只有师傅一个、
啊。没有，过去有一个的，过去在上海、
哦、
上海有一个，我知道这个人的。
啊、哦。
后来他自己不好，后来他自己也走偏了嘛，走偏了之后，
哦、
走偏了之后有一次他在家里搬家抬东西，一个厨就这么、
嗯、
就是一个脚这里砸下来，正好砸在他这个当中啊。听得懂了吗、
哦、
从此就从啊、从此就看不见了呀。他泄露天机之后、
哦、
他拿这些东西在练财就不行了。
嗯，
明白了吧？
是修心如履薄冰
啊，你不能当算命一样的、
嗯、
问人家收的就不可以的。
是
啊，
是是否还再问一个同修最近每天108遍准提神咒，求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梦中有一个声音说可以找到工作的，之前没有找到是因为邪淫。这位同修想向师父忏悔，学佛之前看过很多言情小说、漫画、不好的电影、视频等，他以后再也不会看了请菩萨和师父慈悲原谅之后他说想问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还需要念多少礼佛和小房子来忏悔的业障才能找到？
49呀，念先念49、赶快了，赶快消掉自己邪淫罪的话、
嗯、
很快就找到了。我告诉你、
嗯、
我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就是犯了邪淫了，我跟他讲了，他说2年没找到工作。
嗯，是听到过。嗯嗯、
啊、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想问一下，像有阴律、天律和地律，像比如说像之前师父也有开示过，就有些地方的法律或者是规定的话，下面和天上都会相应的承认。那是不是像佛法的话其实是解释宇宙的一个真理嘛，但是地律和天律是不是也分国界和当地的宗教不同而不一样啊？
嗯，对不起，再讲一遍。嗯
嗯，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理解，就是佛法其实是解释这个宇宙是如何的一个真理嘛。
对，
就比如说因果报应之间事是错的，你做了之后绝对会有个果报受报。那比如说像天律和地律，因为之前也有说过，比如说如果当地的法律是认可的，就比如说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啊，如果当时是法律认可的，那天上地下好像也是不会算它是有业报，也不算邪淫。那是不是天律和地律也是按时间、国界和当地的宗教不同都是会产生变化的呢？
它有一个总体的衡量标准的。你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就是一夫多妻制，比方说两个、三个，它还是有一个节制的呀。
嗯嗯，
对不对呀？
是
啊，你如果你两个三个，你跑到外面去5个6个，你不是还是犯邪淫吗？
是是，
对不对呀？
嗯
啊，如果当时这个情况下，天上跟地下它基本上都有联系的。如果你说你在人间的法律不犯法，他天上一般的都不会算你犯什么大法的，明白了吗？
明白。
哎，如果你在人间犯法的话，很多东西天上指导人间的呀，所以人家说天地难容啊，都是这么讲的呀，天网恢恢啊，对不对啊？
是
啊，天怒人怨呐，什么事情都是带个天字的呀。替天行道啊，什么东西都在天，天跟人间它很合的呀。为什么过去皇上叫天子啊？
嗯，是
啊，对不对啊？
嗯，
它跟天都有关系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那是不是制定这样一个法律的人，他会不会为众生悲业呢？就把他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变成了一个法律，而就是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啦？
就是哦，对不起，师傅。
啊，你去问他干嘛啦？
哦，对不起，师傅。
这个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就不要去探讨。
明白，对不起，
我都知道，只是你不要去探讨，你跟我老实点，好好念经。
是是。
好了。
师傅，再问一个，就比如说，人家说童子命嘛，这个是不是可以从八字上能算得出来？
算得出来。
那如果是。 那算出来的话，他是真的是天上或者是地下的童子投胎吗？还是只是说他的命跟童子命差不多呢？
两种都有，被你讲对了。有一种是童子，有一种是童子的命。举个简单例子，有的人是发财的命，对不对啊？有的人就是发财了，就是财主，有的人是发财的命，最后没发。
啊，哦，那是自己的现世报没，就是把他的这些福报给吃掉
了，
是吧？
对了，你比方说一个人，一个女孩子本来应该啊，根据她的命应该嫁一个很富有的人的啊，以后就是一直富贵到底了。但是呢，她年轻的时候太漂亮了嘛，
嗯，
邪淫啊，跟这个男的，跟那个男的。到了最后他还嫁得出去不啦？
是
像个烂女人了，你说谁要啊？你告诉我呀。
嗯，
好了，他把自己的富贵命全部搅和掉了。
嗯，明白
明白。
那师傅，那如果从八字上看出是童子命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就需要就是自己一定要完全干净啊？
如果你比方说像我们很多人看出来他是啊和尚命，那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和尚命，你就能出家门最好。你出不了家门，你只能自己守戒呀，尽量做了自己好一点呀。听得懂吗？
嗯、是。
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人家过去讲童子命，童子命的人啊，实际上就是说啊，就是生的孩子就是说保持童子之身啊，因为他种种原因，他投了人，实际上他不应该投人的。
嗯，
比方说在天上了，他思凡了，逃跑了，
嗯，
在天上犯错被罚了，到人间了，但是他在天上他是童子呀。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白，
那么、
就是、
童子命还有、
嗯、
还有在道教里边讲的是一种，人家说这个有这种啊灵性进入潜伏到你的身体啊，啊，
嗯，
还有说童子命嘛，就是这个某种形态这个生命转世投胎而来呀、啊。
哦，
明白了
，就是最好还是许愿，有条件的话还是许愿清修比较，对他会比较好一点，
至少干净点吧，至少干净点吧。
啊、哦、啊、哦，明白明白，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在修心中，有的人喜静、安静、平和，会让他觉得舒服；人一多、事一多，他就很难过。有的人喜动，喜欢人多，不停的做啊。请问师傅，这代表修行的不同阶段，还是说跟个性有关？这两种人在修行上，
全有、
哦，
听不懂啊？个性是上辈子这养成的。那么加上今世的这种劣根性，再加上今世的习惯，各方面聚合在一起，它就成为一种啊，这个好动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个性就出来了，啊。
嗯，哦，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下一个问题，还债是否有时效性？比方说规定某个要经者在你身上讨债讨两年，让你身体生病。这两年无论你是否还他小房子，两年一到就算你还完了，有这种还债的时效性的说法吗？就按时间来算吗？
是啊，就是这样啊，时效性、
啊、
就是时效性啊。时效性的话当然有时效性，但是有的是永久性啊。你要说它永久性也是一个时间呀，它要还三世、
嗯、
还四世、还五世，是不是时效了？
是，
好了，
啊、那就是说，比如说规定两年的，我们就不停的还他小房子，之后念礼佛、许愿放生、念经，这个时间就会自动缩短，是吧？
会的。
啊，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吧。师父曾经开示，不正见从毛孔漏，发脾气的时候好的气场从毛孔漏出去，那些有些人气不足的话，是不是说明正念不足？想补气除了饮食药理之外，从心态上下手，改掉自己的不正见，也是补气的一种方式吗？
是的。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
好，
感恩师父。师父辛苦。再见。
所以每个孩子都有很多想法看法啊，不同的意见啊，自己对 啊，这个学佛当中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都是对的。所以一个人要真正的理解佛法，所以每个人都要自己自律，每个人都要自觉，每个人在学佛当中都要找到这种啊不利的因素来改变自己。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懂得这个道理。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一点。喂，喂，念得很好，念得很好。
哎，师父，
请讲。
请师父啊，请师父帮同学解答一个关于放生的问题。同学问：提前许愿放生的数量好，还是去到买鱼现场随缘数量好？
你就刀下鱼嘛最好。你要是大家一起去的话，你只能跟他定好，定好嘛，当然就是差一点了，但是也是做一种善行嘛就好了嘛，明白了吗？
啊，好，好。第二个问题，有师父开示过，带别人放生时要请菩萨见证，他们的业障由他们自己背。现有一佛台主在包装和发货时，偶尔会发错地方，或者配件不齐全，请师父开示一下，这种错漏是发货人的业障，还是佛台主人的业障所导致的？
都有一点业障，但是都不算大业障。
能否像带放生那样请菩萨见证吗？
可以。
是否平时要给制作佛台的说法烧点小房子？
可以，可以的。
我第三个问题，我们法门不允许在同修之间做生意，如果有同修这样做了，那么作为自愿买的这一方，会不会因为成全了同修犯戒而产生了业障呢？
是这样的，会有业障的。
那在中间牵线的这个同修也是有业障吗？
是啊，一点点。
下一个问题，当一个罪灵下了地狱，进了油锅，被炸成了散灵，这些散灵个体还有业吗？如果没有了业，是不是就像废旧回收一样，从另一个方向回到了宇宙至上最深的源头呢？
我问你，他有没有业啊？他变了个蚊子苍蝇，他有没有业啊？你说他没业会变蚊子苍蝇啊、臭虫啊，听得懂了吗？他还在受业报呢，虽然变成了散灵，他还在受业报，这还不懂啊？
下一个问题，我们能认清事情的实相，但是要运用实相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矛盾，总觉得力不从心，甚至还会自己给自己火上加油，请师父开示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什么？
内涵修养都不够，修心不够精进，做人不够那个圆满。好了，
跟那个业力纠缠有关系吗？
那当然了，业力重的人当然不会圆满的呀，这还不懂啊？
那就多烧小房子，多做功德。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师父在那个个空都是幻觉这篇讲述中提到这么一句话，您觉得自己现在嘴巴干得不得了，一杯饮料喝下去我多舒服，实际上这是幻中幻，请问师父这句话当中的幻中幻如何理解？
幻中幻的意思，
幻中的幻觉吗？
对呀、我问你，你这个人的身体是不是幻觉了？
对。
好了，你幻觉当中嘴巴干是不是幻觉啊？那你喝下去的水当时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幻觉当中的幻觉了？明白了吗？这个不叫幻中幻呐、这叫想中想，集中集啊。这叫波罗会上有助力啊。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人间凡夫看到的是幻象，为什么在佛菩萨眼中却是瞬间的幻觉？是不是我们处在物质世界和佛菩萨处在灵魂世界的差异啊？
是啊，就是有差异的呀。 是差异的呀，因为人间是人间呀，菩萨他虽然在人间，但是他的精神是在这个菩萨的层面呀，那不一样的呀。
嗯。
啊。
啊，好，明白了。师傅没有问题了，我们自己要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
好，好，
师傅再见。啊，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拜个早年。
嗯。
喂，师傅你好。
请讲。
祝师傅在2019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嗯，谢谢。
师傅，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嗯。
我妈妈去年69岁。他业障爆发，浑身非常不舒服，但是也查不出什么病。有时候他的精神非常萎靡，经常说生不如死的这种话，我们听了都很难过。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去年在墨尔本法会受到师父的非常大的加持，之后墨尔本法会之后两次连续打通师父的电话，他得到了很大的加持，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改观。同修看到他以后都说他的脸也红了，眼睛也亮了。
嗯。
之后呢，他仍然感到不是很舒服，然后医生要求他做各种检查。
嗯、
那么我们这次去静宜法会之前，他就是也很担心他的健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但是在法会上受到观世音菩萨和您非常大的加持，他说他在观音堂门口。然后您忽然之间出现了，还主动跟他握手，他之后非常非常开心，每天他都很早就去观音堂念经，很晚回来。之后他回来以后，我觉得他的精神完全就变化了。
嗯，
他非常的就是开心，也不再抱怨了。
嗯，
今天我们去医生那边看报告，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
哎呀，恭喜他，太好了，
非常感恩师父。
嗯，
师父我都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表达我的感恩。我也知道，就是虽然我们学佛已经有3年了，但是如果没有考验的话，可能我们的信心也不会坚固。所以这个也增加了我自己的信心。
嗯，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很好啊，很好，自己要懂啊，很多事情要懂了，懂了就好了，明白吗？
嗯。
所以做人也是，做人也是这样的，一切全部都是一个缘分啊，然后也跟佛的缘分啦，对不对啊？都是的。
是的。
嗯。
因为我妈妈她以前她没有从来没有梦到过师父，所以她一直就在想为什么她梦见不到师父。这次她说她笑笑的说，她说师父，看来我跟师父也是挺有缘分的。
对呀、啊，他能看到是不是这个法身的话，那就是不错的，那挺好的。
师傅，我的女儿这次也参加了静宜法会，她是在澳洲长大的，虽然她听不大懂中文，但是她在法会上坐了好几个小时，她也没带翻译机，然后我看她一动都不动，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那么乖啊？她说。他感到在师父身边自己不害怕了，很有安全感。
好孩子。
我其实很感恩师父。
好孩子。嗯。
师父您可以跟我妈妈说两句吗？请稍等。
师父啊你好。
你好啊老妈妈你好啊。
哎呀我很难受师父啊。
你自己要记住了、菩萨在保佑你、但是你要靠你自己努力的。
对啊我现在是很努力但是我。你给我加持了，我觉得非常好。最后我就是一个问题啊。我就是上次说我那个往生就念了108遍，我要念3个月，还有36天，我这个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
你就好好的过了，你记住了，慢慢的念，不要着急的，像这种东西不能着急的。太着急也没用的啊、
是吗、一定要把它念完对吗
对要念完你要记住你像讲话一样你跟人家答应人家的事情、你说你能做不到不啦
是啊我要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啊要做到要做到啊
对啊对啊
所以有时候该做的还是要做、 啊，
该做的还是该做的有事。
对啊，因为到人间实际上就是来消业的啦。你比方说，你孩子生出来讨债鬼的话，你就要让他讨啊，讨完了他就结束了，你讨不完你就麻烦了，下辈子你还得来还呢。
下辈子还要，所以现在这辈子一定要帮他还完。
啊，对了，
是不是
啊？
啊，
对了，还完呀，我们其实都在还呀，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也在还。
哎呀，我真的非常感恩你啊。
嗯，应该。
感恩菩萨加持啊。感恩师父，我想师父给我放录音放出来，然后你给我在门口出来，我这样莫名其妙，哟，师父出来了，跟师父握手。哎呀，我还想师父还是有缘分的嘛。师父啊。
好好努力啊。
嗯，
好
好努力。那你跟我开始我几句吧，你看我还有什么要方面要努力的。
我觉得你。像你是有缘分的、
嗯、
你就是要坚持，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靠坚持的呀，
是要坚持
啊，你说哪个人不坚持能成功的啦、啊嗯、对不对呀、啊、
师父
也是靠坚持的呀，对不对
呀、
啊、
师父你太累太辛苦了、我真的、
有时候
有
时候真的也是很辛苦，倒是真话、
是啊，我真看到你每次在发言都要吃一粒糖一粒糖，一会一会要吃，就是嘴巴很干，对吧？
对呀、喉咙啊、和这个糖就
是
清凉薄荷糖呀，因为它喉咙很干呢、很有时候讲到后来会痛的，明白了吗？
对，
讲的太多了，好吧。
师傅，对，师傅，我这个是不是我还要念？哎呀，我就知道我现在小孩子跟那个一个老太太，白发老太太是不是？给他们念经念走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还要念呢、还是不
念？还要念，还没走掉呢。我给你看了。
还没走掉？
对，
两个都没走掉啊。
走掉一个，
孩子没走，还是老太太没走啊？
是一个老太太没走。
哦。
嗯。
那我还要念多少给他？
63章。
前面是43，现在要反而念多了63。
对啊，他没有走掉，你他就会加上去的。
哦。
好了。
好的。小孩子走掉了是吗？
走掉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傅啊。
好，再见。
那我，你上次说我那个肛门好像有灵性，是不是还有吗？
要看图腾的，现在不能跟你
看。
那个老太太在，你总会要当心身体的。
好的。
嗯。
师傅，感恩你哦。
啊，再见。
啊，我有这个师傅，真的是这辈子的缘分。
好的。再见啊，再见。
师傅啊，业障自己背啊，不要让师傅背。感恩师傅啊，感恩菩萨，感恩观世菩萨。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